精灵，少与蹉跎，
善知知足啊。世人能入显圣之道。蹉跎是印度话，
是印度话，
翻译我们中国的意思，抖擞烦恼的意思。好比我们这一块毛巾，这毛巾是干的，里面有很多灰，我们呢拿到外面去这个抖一抖，把这个肮脏东西抖掉了，这个蹉跎就是这个意思，就是我们一身的罪业，一身的染污啊，把它抖干净，有那个意思。怎样才能抖得干净？一定要少欲知足啊。过去我们多欲，过去不知足，现在懂得这个道理，我们要少欲知足，这就把罪业障碍抖干净了。所以说世人善门入圣贤之道。那么各位从这一句就能够想到，入圣贤之道的条件呢，是要少欲知足啊。多欲不知足，决定不能得到。很明显的嘛，你从凡面一看不就得到了？那么多余有什么好处？好处是眼前的享受，成一时之快。要是万劫之累，那么诸位想想，这是宁愿忍受数十年寒苦之苦啊！我们要求永远之乐，求生不死，求永恒清净之乐，这才是真的要有志气，有智慧，为一切天人所敬仰之人。下面就给我们说这佛与公为什么说早已知足啊，才能够圣贤之道？悟道众生尽无量劫，现已犯时，笑话好毒，饥寒切齿，皮肤下临，魔镜暂时未足一尺啊。你把这个三途里面比较比较，那我们比他们是在多。我们第一还不到说一见一都没有，还不还不到这个程度。我们确实充其量是吃的不好而已啊，还没到埋没的程度。那么想一想三途。出生他一切三餐不一定能得到，得不到就是饥饿之苦。魔鬼一出生还要他不苦，为什么称为魔鬼？可见的常常来欺负受饥渴之苦，抑郁真可怜。这个地方的卧道是指的三途，卧轨抑郁不得，一坐的卧道尽无量劫，少衣少食，这不是一天。为什么说坐到卧道里面要经这么长的时间？给各位说，凡是往上面升的是要靠智慧，要靠觉悟；凡是迷惑的就往下坠坠落。那么我们想，
出身的聪明智慧能比得上人吗？他会觉悟吗？他不会。
于是
他把技术才能觉悟呢，
太难了。所以要从出生道里面再生到人道里面，总得要经几个大劫。并不是那么容易的。魔鬼更糊涂，地狱业障最重，确确实实是要进入无量劫。不是说他没有翻身的日子，他还是能出来，时节太长了。经里面给我们地狱里面一天是我们人间2700多年，你们那个师父讲的就是这个地方，你想想看能不能听，是一天就你人间就2700多年了。地狱的寿命短命的也10000岁，那么他们的10000岁也照我们这个人间的算上看，你们就算那是多少年。为什么在人间短短10年当中不能够忍受，而是到罪业是堕地狱？堕地狱可是为什么普通一般社会人不大容易，没有那么重的罪。佛法里面讲做这个罪业是无灭十物，世间人非常造恶， 那个十物要是通通造全了的，
很少，那是极少数。
无灭罪也很少造，
杀父杀母杀父母少，杀母罗汉，我看在哪里都找一找到。
到底是啥？很少有人有这种机遇。那么再就是出夫身学破佛破僧，这是第一罪。翻过来说呢，出家人造这个罪业堕地狱的多，为什么呢？很容易造这个罪业。不要说别的，前面讲的我们单单看那个道界这一条，我们出家人造就是地狱罪业。用种种方法手段骗取十方供养，挂着佛的招牌，打着佛的旗号，去欺骗批判如来，把佛法当作买卖，跟你贩卖，卖的都是假的，又不是真的，这个就到底就得做底。我们读安世高这个传记，你看看安世高过去那个同学，他是个法师，三藏法师，明经好师，人家并没有造五孽罪，没有造十恶罪，不过就是嗔恨心重一些。那个时候是每天就是托钵，他是大法师，有德有修，有修有学，到外面托的饭呢，那天饭托的菜饭菜不好，心里就不高兴，这一点原因堕落在这个出生道去当神去。你们注意想，因果可怕不可怕？如果我们用不正当的手段、不正当的心理去骗取十方世主的财物来供养自己， 我们跟安世高同学比较比较上，我们的德、我们的学、我们的羞耻都不如他，我们造的罪业比他重。他做一个学生，我们做什么生？好好的去想想啊，可怕。所以你想到三苦，我们自己现在受一点苦受一点难算得了什么，何况我们所受的时间很短暂，咬咬牙关就过去了，就忍受过去了，将来享受大福报，何必要做罪业？是故智者贵发见身，勤修至道，不顾行命的，是名静修身业。因此之故，凡是有智慧的人，他一定啊是尊重佛法，对这个身体啊不重视。学身瘦身就像穿衣服脱衣服一样不在乎，生命不足以为喜呀。道业要重视，勤求之道，这是至极之道，无上道果。我们要精进，要勤求，不顾行命，自己这个身形生命行命都不顾了，身外之财当然更不在眼睛里面。这就是说这样做才真正做到了不杀不盗不淫啊，把身边三种过失三种恶业真正的断除了，心里面从此以后再不沾染，这叫深夜清净。深夜清净连自身都看破了，晓得四大无因当中一业无我，这才真清净。四大无因当中还有我就不清净，虽然怎么样修这个身业修净业不能到真正的干净，就是比较上要干净一点，不能到真正的干净。真正的干净啊，一定要把这个四大无因看破。换一句话说，要破身见，要破母见，这才真正清净。那么到这个地方呢，这是这个三页里面第一段讲完了，再看底下第二段，修口业。云何进修口业？开头是一个真问的话，怎么样进修口业呢？身之思维呀，口之思故，生死根本，增长众物，情夫万恨，地相是非。是故智者于八七年断除虚妄，修四时正直柔软和合如实，此之四欲智者所行。这一段呢，这是修口业这一章里面的总纲，先指出来口的四种过失，叫我们要深深地去反省去检点。口之四过，妄语， 王宇不说实在话，第二念学，念学是挑拨是非，第三种叫倭寇，倭寇是言语粗鲁，像这个骂人利人，这个都是属于倭寇，诽谤，这都是属于倭寇之类的。第四种叫绮语，绮语是花言巧语，说起来很甜，沉的心是害人，或者是有意，或者是无意，有意无意都是与人不利，这一类的叫绮语。言语里面的过失亦无这四大类，大师给我们讲口之四过生死根本，为什么呢？这就讲口业之可怕，口业之严重，言语所造的罪业也就是生死轮回的业因。为什么呢？一下给我们说出来了，增长正果，情负万恨，这个万恨是讲菩萨所修的，所修的一切行门都可以以言语把它破坏，地相是非，不要说是这个事法里面，这个佛法里面，语言结未开，免不了成门户之见，门户之见呢就是地相是非，情负万恨，学禅的骂进去，学净土的回谤修禅的，学教的骂了个老修行，老修行啊瞧不起学教的，学教的是那个修行人盲修侠的，修行人说学是 说了个学教的是吧，说世俗好，到底哪个对呢？彼此在回谤，彼此在是非呀，别注视都叫不通啊，通了的人不是如此，通了人一切圆融，一切合乎，不但佛法与佛法里面的一切法门是圆融无碍的，别注视佛法与外道也是圆融无碍的，你看华严经到最后最高的境界的四事无碍，那个基督教天主教要给我们佛法的有碍才能叫四事无碍，你想不通啊，这四事有碍啊，怎么能无碍呢？别读说无碍的是佛法了，有碍的是世间法，即使你观察到无碍，你就入了道了。华严里面讲入一真法界，一真法界就是真如本性，一真法界就是楞严大定，名字不一样啊，事实上是一样的。金刚经里面讲的实相，讲无住身心，华严里面讲一真法界，天台家讲一心三谛，同时讲这个境界。那么这个境界呢，要到圆教初住以上的菩萨 就正德了。圆粗柱就正德一针法界，也就是禅家讲的明心见性。教下佛说的大开眼睛就没有障碍，没有到这个境界通通有障碍，佛道与佛道里头都有障碍，这是我们程度不够啊，看不到。可是这个理要懂得，理要懂得呢，不参加是非了，不参加诽谤了。我们明明看到是有障碍的，我们晓得程度不够，菩萨看到无障碍，还是老老实实的按部就班的去学习。所以是故智者，有智慧的人和菩萨于法其缘，我们要把这个口这个四种罪业根源拔除。用什么方法呢？修四种十语来对治它，正直底下有说，正直正直语，柔然语，活泼语，如实语，我们要修这四种啊。这个四种语就是智者所行啊。那么佛在《金刚经》里面说五语，真语者、实语者、如语者、不妄语者、这个不狂语者，如来的五语啊。我们学佛语言要跟佛一样，此地这个四种也是佛菩萨的这个是这个真实语。这个四种底下一桩一桩在解释，那么这时发菩提心修菩萨道者所行的，这何以故？正直于者能除绮语，柔然于者能除恶口，活泼于者能除两舌，如实于者能除妄语。就是把这四种语对治说出来，哪一种语被治某一种的过失啊？凡是绮语、花言巧语啊，委曲婉转；正直语里面没有委曲婉转。柔软语是与恶口相反的，恶口是粗暴，言语要柔和，活泼呢跟两舌相反，两舌它是挑拨是非。活泼的是活泼两边，你比如这个两舌的是在家里面前说姨啊，说你怎么怎么不好，姨家不高兴，在姨的面前说，哎，家这么说你怎么不好，姨也不高兴，实际上他们两个根本没有事情，就是他在当中挑拨，两个人过人呢，有了成见了。活泼于是彼此赞叹，双方赞叹，他两个人本来过得不太好，家里面的人，哎，姨赞叹你啊，说你不错，家里很开心。在姨里面说，家赞叹你啊，他两个人本来没什么好感情，他在这当中一呼呼，这两个人交情厚了，这个是功德了。两舌是造罪业，可见的。口为祸福之门呐、啊， 造四种苦果招来的灾难，修四种时雨车来的福报，祸福从哪里来的？自己造作的。时雨就是对妄语说的，对之妄语说实实在在的话，有的说有，无的说无。那么下面呢，这个四种鱼，每一种再分两面来给我们解释。真知鱼者有二，一乘法说，命诸文者是瞬间明了，这个是真知之一。乘法说就是依法了，不增不减，不加自己的意思，这叫乘法而说，没有自己的知见在里面，把它说得清清楚楚，叫听的人啊明了相信，这个是正知。二者称理说，前面那个称法从思想讲的，第二从理上说，令诸文者出于天乎，把这个道理说清楚。前面是讲的思想，这是说的理，理说清楚啊，听的人疑惑就断除了，断疑生心。那么这是正直的两种，柔然于一二，柔然于也有两种，一种叫安慰语，令诸闻者欢喜清净；二者恭上清雅，令诸闻者爱要受喜。柔然里头包括这两方面，一个是安慰，一个是语言清雅。安慰语，人家听了心里感激，换句话就是现在都叫关心语啊，对某个人很关心啊，很爱护，这就属于安慰。人家听了心里欢喜，听了感激。那么第二种呢，就是语音要清晰，要优雅，人家喜欢听，那么你所说的话呢，他愿意接受。这个小注里头啊，诸位自己去看，这是大师啊，也有一点感叹。那么这个弘经法师的条件，柔然语是必须要具足的，尤其这个第二条，恭上清雅，这是相当不容易的事情。所以小注这个说，求其人于迁移，无不能于淡漠欲。这个一千人的当中，想找一个都不容易找到。那么这一点呢，真正要发心，这都说一定要求佛菩萨加持，不求佛菩萨加持很不容易，那真是多生多劫修得来的，
求国家职怎么个求法呢？一定啊，要断四种口过，修四种舌语，发大心，誓佛慧命，弘法利身，这样才能感应道教，才能够得到辩才。你要不发这个心，要不肯改过，天天在佛菩萨面前祷告，要求求得了我再来弘法利身，这个没用，这个求不到，求得了我再改过，没有求得我不要改过，哪一天真正我变成无碍了，好，我改过，我再来弘法利身，这个等于对佛菩萨是要挟了，因地就不真了，哪里还会得到善果呢？不可能的，居心就不好啊。所以要老老实实从现在起去干。再看底下，合合于愚者一二，以四合合见斗争人，简劝令舍，不自称誉，必训静无。这个和合有理有四，四上举一个例子来说，有见到有斗争的人，意见不合的人，你要以善巧方便去调和，去劝解，使他们言归于好啊，自己不鞠躬，要谦虚，对于两方面都尊敬，不偏于任何一方面，这个叫和合。二者是礼仪和合，见佩菩提心人，殷勤劝行，善能分别菩提烦恼平等意向。那么这也是举一个例子，离合合，离合合于怎么修呢？你看到有退了道心的，有修道是理呀，他为什么退了道心？一定有退道心的因缘。那么根本的因缘，一定是对道认识不清楚，了解的不深刻，才会退呀。如果对于菩提大道认识清楚，了解深刻，什么样的障缘也障不住他，他连生命他都不顾啊，他还会退心吗？不会退心。那么遇到退心呢，一定要把这个大道的理要给他说清楚，他觉悟了，明白了，他就调转头来勇猛精进。那么这个地方幕后这个两句是善能分别菩提烦恼平等意向，菩提烦恼平等意向相当深的道理，能如这个道理，小注幕后说了，烦恼菩提平等一下，相与和合为一体，则不争而和合一，这是最高的方法，也是离和合，这个离和合与最高的理论依据。那么这些道理 要在大经大论里面去寻求去领悟去。跟前面所讲的一真法界意思是一样，菩提烦恼要是有碍有障碍就不是一真，一真是四四无碍平等一相，一相就是一真法界。那么也刚才讲过言出住以上菩萨的境界，这是我们应当要求得的，求得这个以后这个言语一定称理。那么我们俗话一般讲呢，称性而谈呢，称性就是称理，称性而谈呢就是理乎乎的。说如是于者一二，一四十者有则言有，无则言无，是则言是，非则言非，这就是诚实，老老实实说，没有欺骗别人，没有隐瞒别人的，这个很好懂。可是不容易做到，人为什么妄语呢？自心自私自利，都说老实话，我的利益得不到。尤其做生意做买卖，他们自己我也常常听他们说，学生你学校念哪一系的？我念商的，奸商的，才晓得他奸商。他为什么要奸商？你不老实啊，他老实就不能赚钱了。别诸位说啊，这个观念是大错特错，赚钱不赚钱是你命中注定的，你命里就没有，你怎么样接你也赚不到，你命里头有，老老实实的还是赚那么多。诸位想想，何必去当奸商呢？如果说命里头没有，用一种欺骗的手段能够得来，佛也向你低头啊，不能不佩服啊。为什么？你把因果律推翻了，释迦牟尼佛也没办法把因果律推翻。可见的想尽种种方法去骗出来，去抢夺来的，还是你命里有，这个佛才叫可怜悯者。你要老老实实不做，到那个时候还是这么多来，一言一着莫非千金吗？我有一些聪明技巧，我把别人东西骗来了，夺得来了，这是我的本事。他不晓得这是你前程注定的，那个欺骗人手段的就比你高明的人多的是，他为什么没得到呢？诸位要记住，命啊，你要懂得命啊。真正懂得命的人，我做生意就老老实实，老老实实还是赚钱。你不老实欺骗人，也是赚那么多，那有何苦？活佛啊，再造上口业，这个世间人他不懂这个理呀。学佛的人不相信这个理，学佛的做生意人还很多，他也不说老实话，他明晓得这过失，过失他还一样的，他不相信佛，换句话他不相信命运，不相信佛业障啊，不相信命运还是在受命运支配，受命运摆布，你能够逃得了吗？
古人俗称命中有时终须有啊，命中无时莫强求啊。在这个世间，无论从事哪一行哪一业，心地清净，心地清净就是福，心地清净就生光明，就生智慧，你的事业前途自然光明远大。你要投机取巧，里面想种种不正当的这个心理，清净心失掉了，智慧光明没有了，所作所为莫不是罪业，你将来果报怎么会好呢？这样的道理说起来并不算很深，为什么世人不觉悟？世人不觉悟也倒罢了，我们出家人不觉悟那就不可原谅。出家人也有福报，福报没有到的时候不要强求，不要去攀缘，福报来的时候自然成就，福报现前的时候心地清净，不现前的时候心地也清净。换一句话说，明文利养福德智慧现前，一概不必理他。总而言之，保持着你自己的清净心，不要把清净心失掉，不要把正失掉，不要把慧失掉，然后啊，一切境界当中享受自然。有福的时候乐，没有福的时候还乐，这种快乐的心情永远不会改变，这才叫真乐，这才叫一个学道的人真正的享受，不为境界所转。在境界当中自己能够独立，自己能够做得了主宰。时语不忘语，二理事者，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如来涅槃常住无边，这些语言这是理事语的称心宣说。那么这是在佛经里面常讲，道场里的常说的，确确实实是常住的，确确实实是不变的，觉的时候不变，迷的时候也不变，并不是说哎呀我们迷了就变了，迷了是不变，如果迷了变，觉了不变，那还是变的，那哪里叫不变？可见的我们冤枉，我们颠倒，佛给我们说这个三界六道生死轮回叫冤枉受的呀，不是真有的呀。今天就讲到这
里。对于观彼众生犯戒以来，为彼四过之所颠倒，沉沦生死，难可自立。在前面一段已经将这个四种时语，四种啊都可以说为尘世语，每一条里面他又把它分作理事两面，都给我们介绍过了。所以说一个有智慧的人，他一定呢依照上面的教诫去修学，显示是。那么回过头来再看看一些业习深重的众生们，既以来为彼四过之所颠倒，不只是一天， 也不只是一时，过去无量劫，如果这一生修行要没有成就，未来还有无量劫。生生世世苦果是难免的，那么苦果即必业习，这就是生死轮回的根本，所以要想处理很不是容易事情。那么下面呢，大师教我们有观法，就是观察余业的实相。